在上周五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诗篇三十七章四节，说到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快速总结一下，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心所欲，并说那是神的旨意，那是不准确的。但如果你以神为乐，把神放首位，如果你宁愿跟随神，而不是跟随自己的意愿，并且你已经向神委身，如果你以神为乐，那么你可以跟随你内心的渴望。我举了两个例子，说明神如何通过放在我心中的渴望，告诉我上电视和创办恩典圣经学院。有段时间，我渴望的事与那些相反，但神改变了我的心意。一瞬间，我内心的渴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这迹象表明那是神的作为。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那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西哥维尔。我在那里做牧师已经两年了，我们在那里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。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我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烦，我们的经济拮据。我们人数最多时只有12人，大多数时间来教会的人更少。有很多人告诉我，你需要离开西格维尔，他们不需要你，不需要你提供的东西，去别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会更欢迎你。但我就喜欢待在西格维尔，我喜欢它。对我来说，这令人兴奋，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去，看到一些伟大的事情发生，奇迹发生，我非常喜欢。然后有一天，我在教会房间里，我们没有买下它，只是租了这个小地方。我在那里祷告，为西格维尔祷告，像之前无数次的祷告一样。当我望向窗外时，我找不到言语来表达这种感觉，但我看向窗外，就好像事物从彩色变成了黑白。我看着并想，这是我见过最丑的地方，有谁会想住在这里呢？我的心从热爱西格维尔，喜欢待在那儿，变成了非常想要离开。这让我感到震惊，这是我的态度发生如此彻底变化的最初时刻之一。于是我在教会里祷告了大约两三个小时，说，神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主用那些经文对我说话，诗篇三十七章四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他还和我分享了其他经文。总之，几个小时后，我确信神挪开了我在西格维尔的祝福，他希望我继续前行。我祷告了很久，直到我感受到神告诉我们在11月1日搬家。所以，祷告后我回家告诉杰米，却不知要怎么告诉他，因为我无法提供任何自然界的依据，这只是我在祷告时得到的一种感知。当我回家时，家前院有个待售标牌，我走进去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，房东太太过来说她要卖房子，我们必须在11月1日搬出去。这正是神告诉我的确切日期。这使我确信，我内心渴望的这种变化是出自神。我们从德克萨斯州西格维尔搬走了，后来搬到德克萨斯州的柴尔德里斯，结果证明这是神的旨意。这是神如何通过你心中的渴望引导你的另一个例子。我想与你分享另一节经文，在主触摸我的生命之后不久，这本小册子我们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你，它是与神有约，是关于1968年3月23日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我正在上大学一年级，我非常喜欢，已经独立了。我母亲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她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杜兰特，她在那里上学，我仍然住在家里。我完全是独自一人在上大学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后来，我与主有了这次奇妙相遇，神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把自己献给了神，爱上了主，我的渴望立刻改变了。 在那之前，我喜欢大学第一年的生活，独立地做我自己的事情，这太棒了。突然之间，我的渴望改变了，我讨厌上大学，实在受不了大学。因为我非常讨厌上大学，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，我不会再去了。到了周末，我母亲结束大学课程后到家，当我告诉她时，她完全反对。在我家里，我的兄弟姐妹、姐夫、家里的每个人，所有叔叔阿姨，我有一个叔叔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，除了一个叔叔是农民，其他人都是老师。我父亲曾是一所学校的校长，我母亲是一名老师，教育就是一切。当我说神告诉我退学时，或者实际上一开始我没有说是神，我只是说我要退学，因为我对此失去了所有兴趣。我母亲无法理解，没有人能理解。那之后的两周，她都没和我说话。他因我要辍学感到非常尴尬和沮丧。总之，长话短说，因为这些负面的回应，因为我仍然住在家里，还没结婚，没独立，我尊重我母亲，于是重新回到学校，但我讨厌她，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。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和你们的孩子上大学是神的旨意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对上大学失去了兴趣。我除了全心全意侍奉神之外，什么都不想要。我觉得所学的数学专业不是神对我的旨意。于是我回去是为了尊重我母亲，但我讨厌那样，这让我真难受。于是大约一两个月后，那是3月23日，是主触摸我生命的日子。在5月学期结束之前，所以可能不到两个月，我只是去上课，但我心不在焉。晚上我会和朋友们一起熬夜，直到凌晨，研究圣经并祷告。我们都对主热衷，想做的就是研究圣经，祷告，与他人分享神正在做的事情。这成了一种模式，我们会在完成功课或其他事情后，在晚上七点或八点，待到半夜或一点，我们会研究圣经并祷告。实际上，两个朋友搬到我家里，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一起研究经文，我看到了罗马书14章23节的经文，那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是这样的。我正在上学，因为有人告诉我那是我必须做的，但那不是我想做的，也不是我真正觉得神要我做的。我在做我觉得违背神旨意的事，换句话说，我违背了我的信心。那节经文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我记得当我们读到那句时，我们讨论了一下。我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罪中，我对上学没有信心，对离开学校也没有信心。但我在这两者中间的某个地方徘徊，我没有真正在做觉得神要我做的事。我说，明天我不想在罪中，我要早点回家。那天晚上我大概九点左右回家，我跪在主面前开始祷告。我说，神啊，我在罪中，因为我犹豫不决。我不能明确地说神告诉我要留在学校，也不能有确信地说神让我离开。我说，我正在摇摆不定，我必须做出决定。如果你结合雅各书的经文，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总之，我意识到我在罪中，让我暂停一下，我在爱中对你说这话。 你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在按照环境、家庭、需要或必需品来做事。但你不能带着权柄地说，我知道这是神告诉我要做的事。我出于爱说这话，但那是罪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你不能做自己的事，希望它是好的，希望它能使神喜悦。神创造你有一个目的，你有责任找到那个目的。如果你不能确切地说，我知道我就在神希望我在的地方，也许实现神的旨意是有步骤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。也许你还没有达到神完美的旨意，但如果你在过程中，你知道自己正在神希望你在的地方，那就没问题。但有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，你不知道你是否在做神要你做的事。我在爱中对你说，那是罪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如果你不能凭信心说，我知道我正在神要我在的地方，那就是罪。你需要摆脱罪，需要凭信心行事，并说，我知道我正在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些是那天晚上我经历的事。我回到家开始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我必须做出决定。我已经谈论过如何找到神的旨意，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如何跟随神的旨意。我知道神触摸了我的生命，我已决定成为活祭，全心寻求神。但我应该继续上学还是退学，我不知道，没有经文说你应该退学或留在大学。我需要有一些比神的普遍性旨意更具体的指引。当我那天晚上寻求神时，神引导我找到了一节经文。我已经在生命中无数次使用它来辨别神对我生命的具体指引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又要叫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掌权，你们也为此蒙召成为一体，切要存感谢的心。当我看到这节经文时，神突然启示我。我查了一下，这里说让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掌权。这个词希腊语原文意思实际上是裁判，就像美国棒球中的裁判。这个节目现在正在全世界各地播出，但在美国棒球比赛中，有一个在本垒后方的裁判员。当投手投球时，裁判员必须做出决定，这要么是个好球，要么是个坏球。你不能说我不确定，让我们再来一遍。不，裁判必须果断，并且必须做出决定。一旦你判定了是好球还是坏球，你不能改变决定。三比二，这个人扔了个好球。然后你说，我想我误判了，让我们改成四比一，这意味着可以直接保送。不，你不能改变决定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就是最终的，必须果断。即使他在好球和坏球的边缘，你也必须判定其中之一。你不能只说我不知道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我读了裁判这个词的定义，主透过他对我说的是，你需要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，判断你的心，让平安来做决定。我可以再花一天来阐述这个观点，但只能很快地讲一讲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接着列出了其他六个。但和平是一种产物，是你重生之灵的副产品。你重生的灵总是对神要你做的事有平安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神的平安永远在你心中，虽然我们不常感觉到它，因为我们并非总是被圣灵引导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据眼见、感觉和情绪来做决定。 而一个从未被圣灵引导过、没被你重生的灵触动过的人，正如圣经所说，被称为属肉体的，会被感觉和情绪所支配，很难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。然而，随着你在主里成熟，你会开始经历神在你应该前往的方向上赐予你的平安。让我这样说吧，我敢打赌，每个看这节目的人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抉择，是选择这条路还是那条路。你心底感觉到，我说的不是你属肉体的感觉，而是你内心深处觉得你应该选择这个方向。然而你得到的所有建议都与此相悖，所有自然界因素都看似相反。因为所谓的这世界的智慧和务实主义，你决定走这条路。然而你的内心深处觉得应该走那条路，当你做出那个决定时，突然之间一切都崩溃了，一切都不顺利。我敢打赌，你们每个人都曾经说过，我就知道不应该那样做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直觉，我们经常忽略它，没有意识到这也是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让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掌权。现在你需要更成熟些，才能区分世界的平安和神的平安。腓立比书四章说，神的平安那高过一切理性的平安，这意味着它与所有自然界与环境相反，但你有一种超自然的平安。我以前做过一些事，今天时间有限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与你分享一个经历，这是神向我启示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我做出了一个违背所有自然逻辑、违背我所得到的所有建议的决定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然而我让神的平安掌管我的心。这是我做过的最伟大的决定之一。相比之下，我曾经听从别人说服我去做违背我内心平安的事，结果非常糟糕。我记得当我在科罗拉多州普里切特的一个小教会做牧师时，他们想在教会里选更多长老，因为我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长老们要离开去收割小麦，他们要离开四五个月，他们觉得需要一位长老在教会帮助我，他们都建议这个人成为长老，我对他没什么意见，他对我很好，事实上他是那个教会里最早接纳我的人之一，在自然角度看来没有理由不让这个人成为长老，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，我觉得这事不对，所以我拒绝了。他们说，那还有谁？我想不出其他人。随着他们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们给我施加更多的压力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在压力之下，他们给我压力，我最终妥协了。我说好吧，我们让这个人成为了长老，举行了个案例仪式，案例他成为长老，然后他们都离开去收割小麦。我告诉你，当他们离开后的下一周，这个人变成了魔鬼，他在教会里站起来试图将我赶出教会，他指控我偷钱，可我甚至连薪水都没有，他指责我通奸醉酒，他完全是在撒谎，他说的一切都是在抹黑我，让我离开那个教会。当这事发生时，我说我就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，我这么做只是因为其他人的压力，但在我心里没有感到平安，我没有让神的平安掌管我的心。当我看到那事发生，那是大约在1979年左右，当这种事发生，我说我再也不会违背我内心深处的平安了。现在我不能说我做到完美了，但自那时以来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不管有什么压力在我身上，我不管谁告诉我现在必须做某事，我都不会轻举妄动，直到我感到神的平安。我学会了让神的平安掌管我的心。 我告诉你，这拯救了我无数次。就在几年前，有这样一个情况，我们事工中的一个人正在晋升，他是我们事工中的二把手或三把手，他拥有所有的资历，他非常棒，他的简历非常棒，但我对这个人就是没有平安。实际上我告诉他，我说我对你没什么意见，但我不太了解你，我只是对你没有信心。今天时间快到了，我不打算详细分享，但事实证明这不是神的人选，他试图摧毁我们的事工。感谢神，在他造成很多损失之前，神让他离开了事工，但这救了我。他可能真的会毁了这个事工，这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发生的事。我可以给你很多例子，神的平安拯救了我。这是你跟随神旨意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。